成圣的罪人，怎么有可能有一
天突然对自己犯罪的生活感到怨念，感到痛苦呢？他实在非常的痛苦。突然之间呢、啊，在花园里面有一个在玩耍的小孩，在那里戏，在那里玩耍，然后一面喊着说：“拿起来读，拿起来读 ，pick up and read。”奥古斯丁听到这句话，他就觉得是上帝对他讲话，叫他要把圣经要翻出来读。他一打开圣经一看，就是罗马书十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，那里说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增进嫉妒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上帝的话以大有能力的临到了他，来侍奉神，他追求神，神不只使这被仇敌掳去的罪人得以归回锡安，神大大的使用他，大大的赐福给他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，你如果有一个儿女离开了上帝，你很难过，千万不要放弃，学习玛利亚，把你的儿子，把你的女儿带到上帝的面前，为他迫切恳切的流泪祷告，为他流泪祷告，上帝听祷告，定归时呢，被掳的得以归回锡安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。希腊的人呢、啊，他们有一些不太健全的，或者是说错误的这些神学观念。他们觉得说，上帝既然是这样伟大崇高，他怎么可能会被人的情感所触摸呢？如果说一位上帝被人的情感所触摸的话，那么人的情感不是来控制这个上帝吗？那他还是上帝吗？他说上帝是无动于衷的，上帝是不能被移动的。这也就是那个 apathy 那个英文字冷漠那个字的来源啊。他们觉得说上帝是不会被你情感所触摸的，所以有人就这么讲说，哎呀，哭也没有用啊，上帝难道会被个小女孩的眼泪所感动吗？来改变她的主权，改变她的行动？但是弟兄姊妹们，是的，我们不能用我们眼泪来操纵我们的上帝，但是圣经也让我们看见，我们的神是大有怜悯，满心慈悲，他不是不会被我们所痛苦的情绪所摸着，而来应允我们的祷告的。旧约有一个例子，有一个很敬虔的王西西家，他有一次病得要死，上帝就差遣先知以赛亚之女去告诉他说，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，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。你想想看，如果说连上帝都跟你讲你必死不能活了，那你还有什么盼望？但是西西家王他就转脸朝墙，他在那里痛痛哭泣，他祷告耶和华，主啊，求你纪念我，怎么样在你面前存一个完全的心来行事，求你纪念。所以以赛亚走到一半，上帝的话又临到他了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他，说你回去告诉西西家说，耶和华看见了你的眼泪，耶和华听见了你的祷告，他说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，并且耶和华要拯救你和这个城脱离亚述人的手。哈利路亚，一个祷告能够改变命运，流泪祷告能够触动神的心，让他来答应我们的祷告。本来是一个必死的，上帝还能够再加增你的寿数15年，上帝还能够再使用你，赞美主。我们向神的祷告是可以改变命运的，这有历史为证了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你想想看，英国被这个强大的德国这样的轰炸，怎么有可能生存呢？怎么能过得来呢？我听说那时候伦敦各地弟兄姊妹迫切向神祷告，扭转命运的祷告，流泪撒种了必欢呼收割。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为神来撒过种子，流泪撒种。有人说这个种子啊，就是上帝的话。撒种这个撒的意思就是抽取出去的意思，也就是付出代价的意思。你要把种子撒出去，你就付代价嘛。本来种子就已经很少了，就不够了。种子是可以吃的，但是很少。你把种子不留下来当食物，还忍痛把它撒出去。你为了撒种，为了撒种，他们就流下眼泪来了，因为是一个很大的代价。当时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归回锡安的人，他们是听了上帝的话，他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，迢迢千里的就回到了耶路撒冷这一个满了废墟的地方来重建圣殿。他们要遵行上帝的话语，要听上帝的话，要遵行神的旨意，但是他们所要付出是何等代价跟眼泪。今天如果我们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教会的话，的确教会需要被重建，教会有许多的破口，教会里头有许多的伤害，是需要劳苦跟流泪祷告的代价付上去才能够重建的。流泪撒种就是肯为了遵行上帝的话流泪，并且付出代价。那今天上帝也许给你一个带应许的一个启示，也许上帝告诉你有一些他要做的事情，在这个教会他要做的事情，但是他要你答应他的呼召，你愿意从被掳之地要归回锡安，放弃一切那些控制你的基督以外的人事物，你为了主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为他而活，你愿意单单为了他来侍奉他，你为了这个教会你愿意摆上代价，你愿意流泪祷告，这样上帝一定赐福，上帝的应许就会应验在这个地方，上帝要大大的祝福这个教会。但是他呼召要从巴比伦归回锡安，你愿不愿意答应上帝这样的呼召呢？离开一切不正常的属灵的光景，回到上帝的面前。这是主给你也是给我的一个呼召。赞美主，他应许我们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必就是必定的事，一定的，一定的。你撒下一种子，有一天一定会有收成的。今天凡是我们为了主所摆上一切的劳苦，这一生我们顺着圣灵所撒的种子，这些摆上也许会叫我们感到痛苦，甚至叫我们流泪，但是将来神一定叫我们有收割，有大丰收的一个喜乐，有把禾捆带回来的喜乐。你想想看，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的座位，神要使被掳的再归回锡安，如果说我们这个教堂坐满的人的话，这个是把禾捆带回来，那是多大的喜乐啊，弟兄姊妹。伯克乃是一个非常好的地点，上帝要做奇妙的事情。赞美主，我们要有盼望，我们要有盼望，喜乐的盼望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我们赞美主，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使被掳的得以归回锡安，你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，拯救我们脱离世界的霸占，拯救我们脱离苦难的辖制。感谢主，圣灵来了就是叫我们得自由，圣灵来了叫我们得释放，圣灵来了叫我们得医治。你要把我们从一切不正常属灵的光景之中拯救出来，主，你要把我们带回锡安，让我们在你面前很自由来享受你，自由敬拜你，自由服侍你，并且你要使用我们能够为这个教会付上代价，重建锡安，恢复这个教会的繁荣，恢复这个教会的荣耀。我们看见说有许许多人要归主，而就在波士顿这个地区，你要拯救许多被掳的得以归回锡安，这些位置要坐满。感谢主，我们要有带禾捆大丰收的喜乐。我求主你把这样的喜乐的盼望，这个一定会成就的盼望放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心里，让我们兴奋起来跟随主，我们一起来重建，哈利路亚，重建你的圣殿。赞美主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多谢何明志长老，他对我们的鼓励很大，我从来都没有听见过这样。他有一句话说 Brookline 这个地方啊是非常好的，我们应该从这个地方去发展主的荣耀。那么我就想起了一件事可以跟大家提一提的，就是我们以前呢，大概有十年前，司牧师认识的人，有一个外国人，外国青年人，他的名字叫做 Mark Gerard， Mark， 我们就说给他起这个名字叫做马可先生。那个马可先生啊，他小时候啊，他年轻时候很喜欢喝酒，这么呢，他的父亲母亲呢没有办法可以自己的用自己的方法把他改正，所以就把他送到教会去了，就让他读经，从那个神的方面来救他，结果果然成功了。你知道他怎么样成功的吗？他到北京北大去学中文，他说的那个中国话比我们说的还要好。后来这个马可先生呢就到我们的教会来了，那么司牧师跟我们这几个老人呢就说，马可，你可以不可以在我们教会里工作？他说可以。那个 Jeff 也认识他们，他这个人呢从那个一种放荡的情形之下改成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。你知道他做什么事吗？他要去到外面去传福音，他不要去做其他的工作，他觉得去公司里头做事情啊没有价值。结果他们就在我们这个教会，由我们这个牧师给他一种支持了，他就到，起初是到中国去传福音，但是呢他有很大的困难，这个大家都明白了。后来呢他就到欧洲去，到美国西部各地方去传福音，这是一个真的事情，这个不是我说出来的故事，是我们真正了解主的能力，是真的，这是真的。如果你相信的话，你就应该照他这种榜样为我们的教会做一点侍奉。我们做的侍奉没有他那种热情，但是我们要尽自己的能力就是了。所以我要多谢何明志长老给我们的鼓励，我们应该不要忘记这件事。我永远不会忘记马可先生。